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1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制造恐怖，压迫港人》。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香港第一宗国安法案件咧，喺星期27号嘅时候作出咗一个裁决。咁啊，三名法官咧就认定咗24岁嘅被告唐英杰咧系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同埋恐怖活动罪啊。喺石头同阿路桥做呢辑节目嘅时候咧，其实未见到唐英杰先生嘅星期4嘅时候嘅正式判决嘅，所以暂时未知道咧唐英杰呢个案件咧究竟判咗几多年啊。我相信咧喺我哋日头做直播嘅时候咧，应该就会知道呢一个嘅消息噶啦。咁到时会再同大家讲嘅。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分析一下咧，唐英杰呢个案件出现咗之后咧，或者系发生咗之后咧，对香港以后同类嘅案件咧有啲咩影响咧？
系咁，香港嘅朋友就已经好清楚噶啦。但系我就将呢一个少少嘅背景系讲俾或者住喺香港以外嘅朋友啦。咁如果你哋系冇注意到呢件事咧，就我就俾少少背景。咁唐英杰咧就喺去年7月1号，就系国安法实施嘅第一日咧，就揸住架电单车，上面插住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呢个标语，咁就冲向呢个警方嘅防线，同埋咧就撞跌咗3个警员嘅，咁当然马上就拉咗佢啦，就控佢3条罪。咁呢个案件咧就喺高等法院，即系经过呢、这个聆讯15日，就由3位国安法嘅法官最终裁定咧，佢系犯咗呢一个煽动分裂同埋恐怖活动2项罪嘅。咁就整件事，我哋其實都唔奇怪噶啦。佢做咗呢件事，俾警方捉到，用國安法去告佢，有咁樣嘅情況，我哋係一啲都唔會驚訝嘅。因為如果你係唔判佢嘅，或者用其他嘅罪嚟代替呢個國安法，咁啊，中共點解要咁辛苦？經過咁多嘅即係考量之後，終於都要喺香港實施國安法啦。國安法就係要去捉呢啲人嘅。咁咧就過程咧，我就覺得咧就比較係即係做作咗好多啦。咁啊過程裏邊咧就好裝模作樣嘅，大家都知道啦嚇。佢就係揾幾個專家嚟，特別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究竟係咪一個港獨？究竟構唔構成一個煽動分裂罪？作咗好詳細嘅辯論嚇。咁當時嚟講好多嘅報章都係去報導。但是这个这样的装模作样的过程没办法改变了那个结局。另外我觉得令我好奇的就是这3个法定的，就是由林郑亲手揀的国安法法官，他是怎样作出这个最后的决定的？他们是不是被人授意的？以前来讲，香港人对法官是非常非常尊重的，从来不够胆去話呢個法官佢公唔公平，起碼即係喺媒體度或者一般嘅情況唔會去咁樣去 question 嘅。但係而家香港已經係去到另外一個世代，呢3个人既然係林鄭親手去挑嘅，佢哋係咪已經有咗預設嘅立場？即係佢哋嘅決定已經係定咗，然後就經過呢個程序，最後就翻翻去佢自己個決定嗰度。我覺得呢件事係值得大家去諗嘅。我覺得多數都會係咁樣嘅。
如果按照路桥咁讲嘅话咧，以后香港嘅法官啊，尤其系被指定为国安法嘅法官啦，其实唔使读法律噶咯，根本就系支持中共嘅小粉红都可以做噶咯。主要系林郑又或者系港共又或者系中共指定嘅就得噶咯，因为佢预设立场啊嘛，只不过系装模作样啫嘛，亦都难怪唔会得到人哋嘅尊重啦。
法官咧就好簡單就話呢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啦，簡稱光時啦，呢個口號咧係有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嘅意思，所以咧就係煽動分裂罪。另外咧就係 佢唔理警方警告，衝埋去嚇，係挑戰治安同埋法治，所以屬於恐怖活動。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咁樣啦。
咁好多嘅錄影入邊咧，警方開住電單車去撞嗰啲遊行嘅人咧，算唔算恐怖活動啦？
咁當中當然有一啲嘅 argument 嚇，控方嘅學者叫劉志鵬，佢就話。梁天琦在2016年競選的時候呢，他提出這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當時來說呢，是的確有從香港手中奪回香港控制權這樣的政治意義在這裡的。那他說，雖然辯方的兩位學者就指出，這兩句說話很可能就是說，只不過是恢復香港過去的核心價值，恢復過去的自由，並沒有說將這個地方和中國分開咁嘅意思，但係佢呢個劉志鵬，即係呢個控方學者就話，佢哋咁樣講咗，但係亦都唔排除有話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嘅意思。嗱，呢個啲係即係啲學者嘅辯論嚇，即係我解釋得比較係甩咳一啲嘅。
咁呢位劉志鵬咧，係咪唐英傑先生肚入邊嘅一條蟲啦嚇？唔係佢點會知道佢諗咩啊？因為呢個劉志鵬咧係想像出嚟嘅嘛。
咁所以。就基於呢一位劉志鵬咁樣嘅講法咧，法官完全就接受啦，佢就冇再考慮咧，就係辯方嗰兩位學者所講嘅嘢。咁咧，另外咧就講到嗰個恐怖活動罪，佢話呢一個被告咧應該好明白，佢咁做咧係有分裂之意嘅，攞住個支旗係有分裂之意嘅，特別又係揀喺7月1日即係回歸日去做呢一樣嘢。你有政治的主張，因為你孭住個支旗嘛，有政治的主張，有揀在回歸日，所以咧咁樣做法加埋咧，就其實就有即係希望其他人都做同樣嘅嘢，去煽動其他人嘅一起去分裂啊，所以咧就係一個罪成。咁我覺得呢一樣講法咧，就即係當然係非常之牽強啦，因為一個人插住嗰支咁嘅旗，佢衝埋即係個警方嗰度，佢可能係個人嘅意願，佢好嬲警方，所以佢插住支旗衝埋啲警察度，因為啲黑警佢覺得佢係黑警，但佢唔一定要煽動其他人喎，只不過佢個人嘅一個 expression， 佢一個自己嘅一個表達。但係喺今次呢個審訊裏面，完全冇提到。香港人其實有自由表達的權利，當然如果他們的表達不當，他們都會被捉，是吧？你衝埋警察到肯定你被捉，但你被捉的是可能是另外一條罪，就不是國安法，譬如說蓄意傷害他人啊，或者是危險駕駛什麼都好，但是就不是國安法這條罪。現在來說，他們扭橫折曲將它變成是國安法的一條罪，即係將佢呢啲咁樣嘅行為咧，講成咧係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啊，容易恐嚇公眾啊，以實現佢政治主張嗱，呢個就比較真係好 far fetch 啦，真係講到係差唔多，佢就住恐怖主義呢一個嘅定義，將呢一位唐英傑咧佢所做嘅嘢咧。對號入座就是這樣的情況，即我覺得普通人，我們雖然不明白，我好像我來說我不明白法律，我不是說真的讀法律或者是即對這些東西，但是我覺得為什麼當初要一個陪審團，就是陪審團的人都不是法律中的人，他們有一個 common sense， 他們有一個很強的一個即信乎人情合乎法理，是吧？也都是很多的很細的價值，他們有這些東西，所以一個陪審團是很重要，但是今次來說呢，整個過程呢有三樣東西呢是跟香港不嬲的100多年來所實行的法治是很大的距離。第一個就是律政司親自出來就用了這個國安法的46条剝奪了唐英傑有陪審團陪審的權利，雖然他要求司法覆核，但是法庭是拒絕他的申請的。第二呢，就是這三個法官剛才說了，都是由林鄭親自選的。第三呢，就是這個就很多人現在都受這些這樣的待遇，就是還未審訊已經還押了，而唐英傑呢是已經還押了超過1年了，7月1日啦，跟著他捉了，現在已經超過1年了，所以這些其實都是問題。整個過程裡面呢，是完全沒有提到國安法的第4条，國安法第4条就說是人權，每一个犯法的人他都有他的人权，但是国安法完全没有考虑，完完全全是从国家的利益政权的分裂，用恐怖分子来套唐英杰做的事，完完全全就是这个这样的角度，也没有讲到我刚才所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就算犯人都好，他都有一个自由表达的权利，何况唐英杰犯罪那一刻他不是犯人之身，他是一个普通的香港人，他不是一个犯人， 即係呢啲嘢就係全部都係漏洞咯。我哋唔識法律，就按照我哋嘅 common sense， 我都可以睇得到。何況即係其他嘅人咧，唔怪得呢件事係全球矚目。我昨天就即係因為做呢個節目，我就打開份報紙去睇啦，係非常之詳細嘅對呢件事嘅即係描繪。西方嘅報紙係好詳細，唔係話簡單幾句，佢係將原原本本點解會有個案法啊，點解佢會係咁樣啊，個影響係乜嘢？即係西方媒體寫得係好清楚嘅。
從個路橋咁清楚嘅分析睇到咗啦，好明顯港共、中共同埋呢啲所謂嘅法官咧，都係打龍通咯。已经是定好晒内部噶啦，只不过就是走过堂啫嘛。就算是星期四呢一个所谓嘅求情嘅，都是走过程嘅。具体嘅判决结果应该早就有噶啦。所以我话法律已死喺香港就咁咯。
即系大家都觉得一切就已经是定好咗噶啦，咁所以即系做下样，咁跟住咧就系咁样判法啦。
嗱，而家第一个咧国安法嘅案件啦，我谂呢啲案件咧系陆续有嚟吓。
最大的問題就是話開了一個先例，就是以言入罪，即是而家嚟講呢個時代革命光復香港，它不是一個罪嚟嘅，佢只是一個標語，它是一個表達一個政治的思想。咁你就可以按照你諗嘅嘢同埋你覺得係啱嘅政治嘅立場就判你罪。嗱，呢一樣嘢係一件係咁樣嘅事嚟嘅。講到啲西方嘅媒體啦，頭先講翻咧就。我隨便講啦 ，BBC、CNN、ABC、Fox News、Wall Street Journal、加拿大嘅 Globe and Mail、台灣嘅中央社、新加坡嘅海峽時報、半島電台，冇個地方係唔報。其實呢件事好大，點解？即係媒體嘅注意，佢有兩方面。第一個，佢要睇下呢個係國安法嘅第一例，究竟中共要點樣去判？即係呢個好重要，就點樣判係好重要。係咪國安法真係？好似大家諗嘅咁恐怖咁緊張，如果今次阿唐英傑罪名唔成立，大家就話哦，國安法都唔係咁恐怖嘅啫。咁大家都有個咁樣嘅睇下呢件事究竟點樣發展。第二就係關乎佢哋啦，因為如果你以言入罪嘅話，佢哋以後嘅報導點樣去寫係嘛？譬如話 Globe and Mail 加拿大 Globe and Mail， 佢如果佢要用英文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咁佢究竟佢可唔可以喺香港出版？佢寫嘅嘢，佢可唔可以？你睇咗會唔會都係出問題？所以有呢兩方面都係呢啲媒體好關心嘅。咁當然從佢哋角度嚟講咧，佢哋認為咧就係今次咧呢個案咧係將新嘅言論限制咧硬套喺香港人身上啊！呢啲係媒體嘅睇法，但係其實即係對香港嘅影響係遠遠係超過咁嘅。
譬如咧。
第一個頭先所講嘅啦，就睇下佢呢個案法咪真係好有牙力啦嚇！而家知道佢完全我哋所有人都即係估啱曬，個案法就係真係咁樣嘅。第二個咧就係因為香港係 common law 啦，即係嗰個裁決咧可成案例，即係你呢個判決咧就成為以後嘅案例噶啦。以後有同樣嘅事情咧發生嘅罪案啊，發生嘅起訴嘅案件咧，就會按照第一例點判。是作為參考的，所以對很多其他人來說呢是 很大件事的。講真的，在香港200萬人出過街的都叫過這個口號啦，在海外誰不叫過？你參加那些活動就是叫那些口號。我們做媒體的有沒有可能不講這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有可能，但是你這樣講了就是可能會成問題了。 Even KOL 在世界各地，因為講法去到無遠佛界，除非你不要回香港，你回香港他可以定你罪，哇你幾時啊，在哪裡講過這句說話，是不是？所以即是這個案例一定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和港獨即是掛一個等號，而且呢是說他是分裂國家的話，那這件事就變得很大，香港有很多人是會永遠有這個這樣的政治的陰影在這裡。有些律師就說今次的判決呢，除了影響國安法有關的案件之外呢，即使是跟國安法無關的案件呢都會受到影響。
看來對香港的司法界影響深遠，這
個就是第一個影響。第二個影響呢就是這個工具呢就是拎嚟咧係消滅呢個異見人士嘅。而家嚟講咧，就170多人咧就坐緊監啦。有啲雖然未審先判啊，已經係坐緊監，啲黎智英啲坐曬喺度噶啦。咁咧就有超過60人咧係被控以國安法嘅。咁呢啲人咧好多都講過係即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咁而家有阿唐英傑呢個例子，以後啲就好簡單啦。對香港個法庭嚟講就好簡單，就按照慣例照判。 咁但係而家大家比較注視嘅咧就係黎智英啦，另外一個就係快必啦，阿譚德志啦，因為譚德志亦都係因為光時標語呢件事咧，佢係而家喺監倉裏邊，雖然仍然未係正式嘅去有任何嘅即係審訊嘅程序嚇，咁所以呢個係好有效，而家法庭已經咁樣判咧，對打擊呢啲異議人士、鎮壓呢啲民主運動咧。即係對中共對港共嚟講都係好有效嘅啦，而家係非常之有效嘅一個工具。第三咧，經此一役咧，香港從此就係刑事化一切啦。其實都唔使經此一役嘅，前一排梁建輝事件，大家去崇光出面嗰度獻花係嘛？啲警察就喺度威脅啲人就話：你獻花都係屬於犯國安法。以前就口講，以後就成為事實嘅啦。呢個係一切都係從政治出發，嚴刑峻法，只要佢覺得你係你就係噶啦。咁呢啲咧就有啲大陸生活過嘅人就講啦，佢話呢個大陸就係咁樣嘅咯。你好似以前文革嘅時候，隨便啦，你話打倒毛澤東咁，你慘啦！你講咗呢句説話，你永世不得翻身，株連九族係嘛？
如果大位領袖啊，分分鐘係現行反革命，係槍斃添啊！當然你講株連九族係啱嘅，中共就係咁恐怖噶啦。
或者你係話點樣偷聽敵台啊？嗰陣時嚟講，偷聽美國之音啊，嚇呢啲嘢都係大罪嚟嘅，死罪嚟嘅。即係你冇做過啲乜嘢嘢，但係只要你嗌幾句口號，或者係上網睇下其他啲咩嘢，就係成為佢政治迫害嘅對象。所以喺將來嚟講，香港係嚴刑峻法，刑法係決定一切嘅。
嗱，你啱先講緊話童英傑呢個案件啦，全球矚目啦，咁啊再一次印證咗中共又或者係港共啦嚇。他们这些丑恶的嘴脸，那现在也都看到了香港的报应，股市大跌，那对习总有什么好处啊？你说
今次发生的事呢，都是习近平的揽炒的进一步啦，他现在就以前得个港字，现在真是第一案这样判了出来呢，其实即对中共影响都是很坏的，不过习近平已经是揽炒王来的，以前说他是总加速师，那现在我们叫他做揽炒王，他其实他就是做每一样东西，他怎样打击香港，他就是用同样的力度去打自己。因为这件事来讲，很多的政界、商界、传媒界，一些的 NGO， 特别是教会，是望住，当你是讲一句话都不得，而这些话很多时候是没可能是永远是一个意思的，有些人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对我来讲，我觉得光复香港就真的好像各位辩方的学者所讲的，就是回复香港以前那种自由啊，那种法治啊，是不是？但是现在来讲，他已经黑板化了这句说话，你讲这句说话就等于港独，等于这个煽动，等于是分裂国家。在这么僵硬的情况之下呢，很多的當然，我想拜登的同盟或者美國同盟對這件事都會有反應，等判了之後就有反應。商界最近都立立亂的了，股票跌到這個樣子，商界也有很多謠言出來，又說美國即要限制中概股，有什麼有什麼很多東西的，你再加上這些東西，他未必當他是唯一他們決定走不走的因素，多數都不會，但是是其中的一個因素，這個大家要注意。傳媒界剛才講了，傳媒界其實很害怕的，因為他最容易犯錯的就是傳媒界，香港更加多的 KOL 就要走了，現在已經走了很多了，其他的我想都遲早走，這些 KOL 就是電台啊，或者是這個 YouTube 裡面的 YouTuber 啦，但有很多是即是寫文章的嘛，他不一定是即是他偶然寫幾篇文章，那些都會心理上有壓力，總之你是牽涉到政治有些政評的話就是有壓力。另外呢就是 NGO 啦，即是中共来讲从来对这些非政府组织呢是很怀疑很怀疑，特别是教会，因为教会是即是有国外势力嘛，教会当然不会只是香港的啦，是吧？天主教就最终是梵蒂冈，全球都有天主教组织，基督教又是，是吧？基督教有不同的信义宗啊，或者什么啊，即是长老会啊，这样很多。所以即是教会其实可能都是處於一個非常之不穩定的一個情況。當香港走到這一步的時候，即是他今次打擊唐英傑，不是打擊他一個個人，其實他 是用唐英傑做例子，打擊了香港的反送中的所有這些人。但是反送中並不是說個人，他背後都還有很多的組織的，譬如陳日君，香港教會是有部分是很支持這個反送中，這些亦都會納入中共的打壓的範圍。 所以呢個係即係可以話係第一波啦，以後仲有嘢睇。不過我又覺得咁樣啦，即係香港人其實都預咗咧，定呢啲事情咧，佢係有序咁樣做，即係按部就班，一步一步係咁做落去。佢一步步咁樣去想摧毀香港，但係咪用呢種方法就係可以摧毀香港呢？呢一個第一例判咗出嚟，當然就更加令到香港白色恐怖啦，更加多啦。但係咪就可以杜絕香港人唔反抗呢？我覺得係絕對唔會嘅。香港人嘅反抗，佢未必一定係好似話攞住張旗出去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樣嘢，只係會令到香港人真正想反抗嘅香港人個決心係更加大。咁我哋就繼續睇落去，睇下點樣情況。
中共喺唐英傑呢個案件上邊咧，好明顯就係想製造恐怖咯，等香港人感覺到喺恐怖嘅狀態之下生活咧，係要收聲咯。我認為佢最主要係想達到呢個目的嘅，其實就係搬咗中國大陸鎮壓人嘅嗰一套咧嚟到咗香港嘅。咁香港人係咪真係咁容易屈服咧？咁我哋會繼續關注香港嘅發展嘅。呢度係越講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知》。大陆郑州灾情严重，政府难以交代。
唐人街，
我如果睇到新闻咧，大陆嗰个河南省水浸得好厉害，唔知死几多人咧？嗬，
阿尔文姐，唉，你啊放心啦，唔使咁紧张。大陆官方嘅报纸讲。啊！就开始咧就死咗12个，而家咧就发现咗33个，
梗系唔止啦！我睇到啲视频啊，净系地铁咋就已经将啲人困住晒喺里边，嗰啲洪水咧就越嚟越猛，越浸越高，嗰啲灾民就话根本上揾唔到人去救佢哋。
嗱，我啊睇到个视频，净系当洪水冲入嗰个地铁。嗰啲隧道里面啊，已经有500多个乘客困咗入面，嘴已经浸到将近到喉咙啦。佢话佢哋呼吸好辛苦。咁嗰500多人有几多人生，几多人死呢？我相信都唔会好乐观啦。
啲灾民喺个视频度影出嚟就讲啦，佢话打极电话都冇人影，睇到嗰啲灾民嘅表情呢，就好似喺度等死咁。哇，真係好得人惊啫。
嗱，正哥，你头先讲嗰个系地铁入边嗰个隧道啊！我而家睇到嗰个视频咧，就系京港高速公路嘅地下隧道啊！嗰条隧道咧就有4.3公里，而且嗰度系6条车道嘅。
哇！咁嗰度咪即系有好多车塞住晒？
如果排满晒嘅话咧，有成4000多部车嘅。据报道讲咧，系有1000部车喺隧道入边嘅。佢最惨呢就係5分钟之内整个隧道灌满晒水啦。你哋諗下喺隧道里面有边部车可以走得出嚟呀？
喂，照咁睇嚟隧道里面咪浸死好多人囉。
嗱，有数可计㗎啦。一部车平均当你坐2-3个人，1000多部车嗰度最少啊都死3-4千人啊。而且呢个数字係好保守㗎啦。
喂，我又唔明喎。有乜可能5分钟之内嗰啲水冲得咁紧要㗎？最深嗰度仲话有成6米咁高，嗰啲水喺边度嚟㗎？咁犀利嘅咩？
阿尔文姐，你国内啲新闻你又唔了解㗎啦。大家根据国内嘅官方报道啊，呢一场暴雨啊系5000年一遇嘅。
嗱，无论你落几大雨都好啦。啊！要5分钟浸满呢个隧道咧，系冇可能。真正嘅原因咧，就系响上边个河堤里边炸开咗嚟泄洪，又冇预先通知啲人疏散。嗱，所以今次郑州呢次大灾难咧，系人为嘅，唔系天灾。
嗱，其实大陆政府应该一早谂到啊，万一有洪水，应该早就要做好防洪措施啦。
老实讲啊，其实大陆。官方一直都冇报道郑州呢场灾难嘅真实情况嘅。我哋睇到嗰啲视频啊，全部都系嗰啲灾民自发咁样现场惨况摆咗上网嘅。
喂，我觉得大陆有啲人真系几勇喎，佢够胆将个现场惨况摆上网。如果大陆政府一知道，分分钟话去泄露国家机密， 拉人兼封艇噶噃。我谂啊，好多政府唔知道咋。
咦，文姐，呢啲好简单噶咋？如果要查嘅话，一两分钟就将你查到出嚟啦。不过，就算查到都冇用啦。或者嗰个将佢放上网嗰个人啊，生死都未知啦。
嗱，法国就有个咁嘅报道出嚟，话佢当时嗰个灾情最严重嘅时候咧，法国就一路睇住嘅，由现场传出嚟嗰啲视频啊，都含流录低晒。但系突然间，郑州咧就官方封咗个网啊，佢哋乜都收唔到。
咁啊，梗系啦，佢唔想外国啲人知道大陆嘅灾情啊嘛。
点止国外啊？佢根本就唔想任何人知道呢个灾情啊！
你哋唔好咁多嘢噏啦，大陆咁做法啦，系维稳啊，维护国家稳定。
阿 Sam， 嗱，你呢种讲法咧，就唔系话维护啲老百姓稳定，系维护党嘅权力稳定啊！真啊！嗱，我又睇到另一个视频出到嚟嘅，就系当日啊，挨晚嘅时候咧，嗰啲水就退咗啦。咁啊，嗰个京广铁路嘅隧道口啊，已经围满晒嗰啲入边车辆嗰啲家属，佢哋要冲入去睇自己亲人生定死。但系啲公安就冚唪阻止住晒，唔准人埋去。咁啊，一步一步嗰啲大卡车咧，就系绿色帆布嘅遮到冚。咁啊，开咗入去之后咧，一段时间开翻出嚟，又系成队咁出嚟。究竟入边装乜嘢咧，就冇人知啦。嗱，后来啲人发现咧，嗰一队队出嚟嘅帆布车啊，里边装满咗啲灾民嘅尸体。咁啊，现场嗰啲灾民嘅家属啊，好激动，咁啊同啲公安冲突起上嚟咯。嗱，另外仲有新闻报道话，地铁啊嗰啲工人准备爆大镬，话原来有啲机会俾困响车厢嗰啲人逃走嘅，但系由于咧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一句说话，所以地铁啊浸死咗咁多人。
而家除咗疫情之外咧，最大嘅新闻咧就系大陆郑州呢场灾难啦。
仲有啊，以文姐，而家大陆啊，仲有一条新鲜滚热辣嘅新闻啊，同你哋啲女人系有关系嘅。
阿 Sam， 你想讲乜啊？又
你哋啲女人啊，咪好中意啲靓仔啊、后生仔噶嘛，又有钱噶嘛，系咪？特别嗰啲靓仔明星啊，你哋一见到啊，嗒晒糖，仲要经常系单恋嘅。
我知道你想讲乜啦，就系、是、大陆有个明星啊嘛，叫做吴亦凡啊嘛，好多女仔中意佢噶嘛。
点止女仔啊，你哋嗰啲大妈级都中意佢啊！
哇，你讲嘢可唔可以尊重啲咧吓？喺度乱噏。
哇，呢、這个咁嘅明星仔啊，佢而家嗰啲新闻啊，仲红过习近平啊！
哇，呢、這个吴亦凡喺大陆好红噶、啊，话粉丝咧就唔知有几多万。仲有世界顶级名牌都搵佢做代言人，淨係做代言名牌嘅收入啊，一年就唔知搵几多亿啦。不过今次就惨咯，索油索隻火水，唉，真係引火烧身咯。我都唔明佢嘅，咁大个明星，使唔使用啲咁邋遢嘅手段嚟搞啲未成年少女啊？
牛唔飲水就揿唔得牛头低，鬼叫你哋啲靓女冚个头埋去啊！
嗱，有新闻咧就咁报道嘅，就话呢个吴亦凡啊，就是、诱骗未成年少女，有好多女仔出嚟指证佢、啊。带头告佢嗰个女仔叫做都美竹，佢手头上啊有好多受害女仔嘅证据、啊，佢系证明咗呢个吴亦凡咧就点样用酒去迷奸佢哋。以选演员为理由，叫啲女仔咧就去上海嚟揾佢。嗱，受害人当中咧就为咗佢要去堕胎嘅又有，啊，患咗忧郁症嘅又有，啊，感染咗性病去医院嘅记录又有。佢话唔将呢个男明星送入监仓十年咧，佢哋就唔肯罢休嘅。
嗱，讲开又讲啊，好似呢个吴亦凡咁，佢喺大陆咁红。就有好多女仔自动送上门嘅。嗱，仲有啲新闻话大陆有啲女仔 疯狂到咧，只要见佢一面啊，就会开心到咧，真系成年都唔使瞓咁滞噶啦。嗱，你信唔信啊？嗱，以佢咁嘅地位，只要开句声，保证嗰啲女仔咧由香港排到出深圳。但系有人又咁讲，话呢个明星唔知衰边犯，得罪咗啲有力人士，所以就整佢一单结塌塌嘅。而家网上有新闻就话嘛，呢、这个吴亦凡咧，佢而家好难翻身噶啦。话个政府落咗命令要封杀佢，咁呢个吴亦凡啊，真系插翼都难飞咯。而且佢啲广告商咧，就全部要同佢解约，佢想唔破产都几难咯。喂，你哋有冇睇到啊？网上亦有咁样嘅流传、啊，话大陆郑州今次呢一场灾难咧，唔系天灾系人为。为咗减轻郑州今次呢一场灾难嘅注意力，就揾咗吴亦凡呢场图色新闻嚟到大量宣传。你知啦，逢系八卦新闻咧，就特别多人中意睇嘅。老实讲，譬如呢个吴亦凡啦，大不了个政府咪拉佢去坐监咯。但系如果郑州今次呢场灾难咁犀利，死咁多人，政府嗰边都好难向世人交代噶。唐人街新闻点滴：大陆郑州灾情严重，政府难以交代。系由欧远文、李正、浩然、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庄家卫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张家界2000名观众被列高风险，大陆疫情扩至7省21市，南京张家界可能成为双爆发中心。100多名诺贝尔得奖者发声明怒对中共审查，声明指责中共干涉诺贝尔峰会。外媒记者在华受恐吓，美国国务院发声。国际媒体机构的记者都因报道河南洪灾受到骚扰或恐吓。军民与水情做戏露出马脚，民众送空纸箱表示感谢。网友议论不造假就不能活。澳洲信号局长警告70000家澳洲企业可能受中共网工影响，网工规模非常庞大，影响极其严重。美国18岁苗族裔女将摘奥运体操全能金牌，家庭变故同伤痛令佢曾经一度想放弃。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目前新冠病毒在中国大陆有蔓延之势，已扩散至7省21市。南京张家界可能成为双爆发中心。江苏淮安峰小区、北京出现疫情，全城管控。四川成都疫情爆发，菜市场、超市被抢购一空。北京增确诊病例。据悉同湖南张家界有关联，而湖南张家界疫情更为严重。7月28号湖南张家界通告，22号晚张家界魅力湘西剧场的一场演出导致2000观众被列入高风险人群，所有观众都被要求集中隔离进行核酸检测。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同26号辽宁省大连市三宗无症状感染者、27号大连市一宗无症状感染者有交集。目前张家界11地已升级为疫情中风险区，当地疫情已经伸延至5个省市6个地区。途牛旅游的数据显示，预定7月旅游项目的包含了观看22号演出的游客，主要来自上海、长沙和北京。有观众表示，当时剧场现场爆满，2000多名观众人挨人，演出持续了90分钟，互相之间没有间隔座位，同时无法确保游客全程佩戴口罩。张家界市辖区内所有景区景点至30号上午已经关闭，休闲、娱乐、旅游购物、文化演艺、影剧院、博物馆、KTV、足浴、地下商场等密闭场所，从29号当晚立即关闭。但据统计，目前停留在张家界的还有754个旅行团，共11900人。航班管家的数据显示，7月20号到24号平均每日42班航班进入张家界，人数可能超过3万， 其中以上海、北京最多，其次是广州、西安、长沙、成都、杭州、无锡、温州、天津等。受它的影响，张家界股票28号收市时股价下跌 7.87%， 接近一年来最低价，每股 4.4 元，收市价报每股 4.8 元。目前已知的大陆各地确诊者中，多名同张家界有关联，有迹象显示张家界作为旅游城市，目前正值旅游旺季，可能有更多的确诊关联人员。100多位诺贝尔奖得奖者在7月28号签署了一份声明，指责中共干涉诺贝尔峰会 Nobel Summit， 那是美国国家科学院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在4月共同主办的一个在线活动。该声明说，在活动开始前的一个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要求撤掉两名发言人，一个是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达赖喇嘛，另一个是出生于台湾的化学家、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荣誉教授李远。声明称，当诺贝尔基金会仍然继续邀请这两位演讲者时，一些会议的视像传输被网络攻击打断。他们写道，我们对中国政府试图通过阻止我们的两位获奖者，或者说任何人在中国以外的会议上发言，来审查和欺负科学界的做法感到愤怒。他们表示，好像诺贝尔峰会这样的国际论坛是寻求解决方案，维护国际信任和确保一个更加公正和繁荣的未来的基本手段。声明签署人包括华裔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奇 Daniel Choi， 以及美国前能源部长、史丹福大学物理学教授朱棣文。签署人提醒，如果中共继续类似的行动，会影响他们在中国大陆参加活动的意愿，特别是完全或部分由中共政府赞助或支持的活动。帮助组织该声明的生物化学家罗伯茨 Richard Roberts 表示，在审查制度结束之前，他不会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任何科学会议。之前中共一直积极尝试从世界各地挖走获奖者，以管理他的资金充足的诺贝尔实验室和创新中心。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惯常地一口咬定这个声明受美国指使，但是签名的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包括印度出生的生物学家拉马克里什南 Venki Ramakrishnan、 日本化学家白川英树 Heike Shirakawa， 以及索恩卡 Woso Inka 和科兹J.M. 库兹等著名非洲作家。在河南洪灾期间，外媒驻华记者在中国国内接连受到威胁的事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7月29号表示，美国和其他外国记者因为报道河南近期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生命损失而受到越来越严厉的监视、骚扰和恐吓，美方对此深表关切。普莱斯在声明中仲批评中共刻意激起公众对外媒记者的负面情绪，但美国政府重申美国人民对所有受洪水之害的人表示哀悼，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BBC、 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德国之声 DW、 半岛电视台 Al Jazeera、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法新社 AFP 和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 在内的国际媒体机构的记者，都因报道河南洪灾受到骚扰或恐吓。一些外媒记者被群殴，而其他外媒的中国雇员以及中国本地记者则被人挖苦，有些当事人的个人信息还会被披露并放在网上被恶意传播，更因此遭到辱骂、受到暴力或死亡威胁。普莱斯写道，中共政府声称欢迎外国媒体并支持他们的工作，但他的行动却呈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他们通过官方媒体对任何他们认为是批评中共措施的新闻进行严厉打压，激起负面的公众情绪，导致紧张、面对面对抗和骚扰，包括网上谩骂和死亡威胁。而外媒记者所做的只是履行他们的工作。他还透露， 外国记者申请入境或留在中国的签证时被中共当局拒绝的案件越来越多。他指出，中共此举严重限制了对重要问题独立报道的数量和质量。他提醒中共当局要负起责任，为即将到来的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和特殊奥运会欢迎外国媒体和世界人民，呼吁中共确保记者安全，并让他们能够自由报道。寒南水灾造成惨重损失，而中共自有一套固定的灾难应对模式，将他对老百姓制造的悲剧转化成党的丰功伟绩。水灾发生之后，中共的杨根思部队被派去寒南许昌市、长角市完成任务。7月27号，该部队在清晨撤离，闻讯赶来的群众争相恐后，将礼物掟入军车。没想到这场军民如水情深的戏没做好，露出马脚，群众演员掟的一箱箱礼物没封好，盒盖却自动开了，原来里面空无一物。网友天下新闻在推特上传这段视频时解释话，演戏演弯了之后，举着红旗的红衣女主角及时救场，立即将失误的红衣女演裙和胸箱推开，戏做得多难免失误。有些网友看得开心了，笑哈哈地说，举国上下都在做戏。有些怒斥，光天化日，众目睽睽，竟敢造假，无耻之极。自媒体人唐浩亦发视频说，中共擅长在重大灾难时散播大量的所谓正能量报道，强调军警怎样英勇救灾，怎样劳累的倒地而睡，但这些往往都是造假的摆拍。网友纷纷议论，不造假不能活，看下那些干干净净的军服哪里受灾，共产党的武警就去哪里睡觉，继续呃啦，人民总有醒来的一日。7月29号，澳洲信号局 ASD 局长诺布尔 Rachel Noble 在联邦安全和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说，中共在对微软 Exchange 服务器的网络攻击中，允许犯罪集团和其他恶意黑客进入网络。大约70,000家使用微软 Exchange 服务器的澳洲企业和其他实体可能受到影响，网攻规模非常庞大，影响极其严重。上个礼拜，澳洲和其他国家一起指责中共国家安全部是攻击微软 Exchange 软件，允许犯罪集团进行勒索软件攻击，向公司勒索的幕后黑手。诺布尔形容，就好似房屋的门锁有问题，当中共窥视到之后，就入去将所有的门都打开了，咁让各种罪犯、其他国家行为者有机会从呢啲被敞开嘅门涌入。从技术角度嚟睇，呢种行为令各国政府同机构判定中共嘅所作所为越过咗底线。诺布尔警告话，尽管有啲系网络勒索软件嘅攻击，但唔意味住国家行为者冇参与其中。根据佢哋嘅行动经验，国家行为者同犯罪分子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可能非常相似。诺布尔正在向联邦议会的安全和情报委员会提供证据，该委员会正在审查新的法律，以彻底改革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的管理。这些法律将允许政府在紧急情况之下，赋予澳洲信号局等机构介入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权力，以抵御重大攻击。澳洲内政部次长培祖洛 Mike Pizzullo 在听证会上警告说，中共最近发动的网攻，从国际规则和规范来看是不能容忍，以以中的立法将填补监管空白，而不是重复现有的监管。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18岁体操小将苏尼萨里 Sunny Sully 29号不负众望，为美国队保住了女子全能赛的金牌。2016年的金牌得主拜尔斯 Simone Biles 因心理问题突然宣布退出比赛，民众担心美国能否保住自从2004年就一直拥有的奥运桂冠之际。苏尼萨的获胜令民众松了一口气，民众再次开始关注这名美国队最年轻的苗族裔女选手以及她的坎坷奥运路。2019年， 苏尼萨里在美国锦标赛上赢得高低杠金牌之后，他的父亲就因为从梯上跌落嚟，导致胸部以下瘫痪。去年他的姨妈和姨丈又因新冠病毒相继去世。在这段时间中，他自己亦经历了一连串的伤病，例如去年的脚部骨折和跟腱受伤，这些甚至令他一度想过放弃。苏尼萨里对自己夺冠感到很兴奋，对记者连声话，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这面奖牌对他很有意义，家庭变故和伤痛令他一度想放弃，他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够站在这里，我绝对为我自己坚持了下来，并相信了自己而感到非常骄傲。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睇，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影响大了，河南水灾重创中国粮仓，牵动世界粮食供应链，武汉将会凭房票买房，计划经济提前到来，中国网民激烈攻击延迟激怒日本人，英国外相表示极可能不出席北京冬奥，全球食品巨头进一步加价应对成本增加，专家表示台湾再度击退疫情归功于五大原因，逃回美国的网红说，在中国自由都是表面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0号星期五，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由于最近 YouTube 将我们的影片大量黄标，我们的收入大幅减少，因此希望各位能够订阅我们的希望之城网站成为会员，除了可以收看会员专享的节目之外，还可以支持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继续营运，多谢大家。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河南省发生特大水患之后，中国大陆的粮食危机问题再次被凸显出来。据官方数据，截至7月24号，河南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307万亩，水灾已经重创河南这个中国粮仓，进一步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让原本已经被世界围剿的中共政权更加脆弱。7月15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夏粮生产数据，今年河南省的夏粮总产量、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都是全国第一，河南还是生产小麦和花生的第一大省，因此本次水灾将会对中国乃至世界粮食供应链产生较大影响。水灾过后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24号下午6点，河南省全省农田积水1062万亩，农作物受灾面积1307万亩，成灾470万亩，绝收238万亩。更严重的是，今次水灾直接影响到秋粮的收成，而秋粮生产占中国大陆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接受六媒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一名河南农业从业者说，洪水发生的时候，小麦收割已经过半，收获的小麦一半以上已经进入中储粮和各地方粮库，但受暴雨影响，中储粮集团河南多地的粮食库区出现内涝、外墙崩塌、积水等情况，粮食仓储安全无保障，加上洪水导致大型车辆进出村镇困难，而部分粮仓地处村镇地带，无法保证及时储粮。另外，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预测，到“十四五”末期，中国有可能出现 1.3 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因此未来每年粮食进口量预计都会在 1.3 亿吨上下浮动。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月度报告，6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为 124.6， 同比上涨 33.9%， 进入7月，国际农产品价格上行压力有所增大。在中共统治之下，各地天灾人祸持续爆发，外界在关注中国大陆能否应对严重的粮荒冲击。7月28号，武汉市房管局发布公告，打算加强购房资格管理，其中提出购房要先申请购房资格，符合条件才能够领到购房的房票，有效期60日，武汉今后可能会进入凭房票购房的时代。大陆东方财富网透露，一张房票一次只能够登记一个楼盘，登记一次之后就锁定，不能够再去其他楼盘登记，等到开盘销售之后才会自动解除锁定。房管局公告当中还列出了处罚措施，如果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购房资格，将会记入信用档案罚款，被拉入行业黑名单，购房者不单止被取消本次购房资格， 仲被列入房屋交易不诚信人员黑名单，一年之内不受理其家庭购房资格申请。武汉市房管局推出的凭房票买房措施引发大陆民众热议，大陆是不是将要回到凭票购物的计划经济时代了？房地产大限到了，卖房套已经来不及了，以后要炒房票了，你不知道自己买房之后还有什么新措施在这里等着，几乎一切都是不可确定的，只有那30年房贷是确定的。亦都有人分析说，未来中共推出的政策都是以鼓励生育为目标的，譬如之前推出的双减、学区房改革、职业教育改革等都有同样的功能，而房价同时影响结婚率和生育率，对人口增长釜底抽薪，凭房票买房只是楼市调控政策的开始。亦都有人发推文说，没人敢问当局是否拥有这样的权力和资格，这样才是深层次的悲哀。在本届东京奥运当中，不止一次出现中国大陆网络暴民在中日运动员对赛之后，因为不满比赛结果而在网上发表大量激烈言论。有日本学者表示，不少日本民众对中国网络暴民的行为感到愤怒，民间亦都有中国好可怕的印象。7月29号的奥运体操男子全能赛，中国运动员萧若腾以 0.4 分输给日本选手，进一步引爆中国网民的不满情绪。中国体操队遭受的不公已经成为微博热搜，中共的宣传亦都在这里推波助澜。中共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在官方微博上传多段中日运动员的比赛片段，并配以日本选手明显犯规动作和扮看不到是不是啊等内容。亦都有网友将批评比赛结果的片段传到被中共封杀的 YouTube， 表达对比赛结果的不满。早前在乒乓球混双赛事，日本队击败中国队夺金，大批中国网民到金牌得主伊藤美诚的社交网站留言攻击，日本传媒亦都作出报道。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亚古智子表示，有报道说网民当中有很多中共政府雇佣的五毛党，日本民众知道之后非常愤怒，民间亦都产生了中国好可怕的印象，他为此很担心，指出民族主义非常危险。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林延昌表示，今次奥运会出现中国网民针对日本选手的情况，相信同中共的战狼外交政策有关，官方的战狼外交和民间的反应都是相互刺激，是恶性循环所导致。英国外相蓝韬文7月29号表示，由于中共侵犯人权，英国政要被要求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越来越高，他极有可能不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蓝韬文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时作出了这个表态，美国一直在谴责中共侵犯人权，并且正在同盟友协商如何对抵制北京冬奥会采取一致行动。蓝韬文表示，英国不想将奥运会过度政治化，体育竞赛不是由英国政客决定的，但新疆这一类的事情非常受关注，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决定参加奥运的政治代表。此前英国反对党工党表示，除非北京允许联合国对新疆维吾尔族遭受的系统性迫害进行彻底调查，否则就要抵制北京冬奥。上个礼拜英国国会议员在议会进行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投票，呼吁政府对明年的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蓝韬文此前曾经将在中国发生的暴行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人权危机之一，并警告世界不能够简单地视而不见。工党呼吁政府采取更大的行动，本月稍早影子外相蓝丽珊和影子文化大臣史蒂文斯在一份公开信当中说，英国政府不应该派部长、皇室成员或者高级代表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任何公务或者仪式，除非中国当局允许调查正在进行的迫害。他们表示，如果北京在9月14号纽约联合国大会开幕之前不准检查员进入新疆，就应该开始抵制。随着全球商品和运输成本激增，全球食品巨头纷纷提高价格。CNN 报道，雀巢公司7月29号表示，为了应对投入成本增加，不得不在下半年继续提高产品价格。该公司已经在上半年将价格提高了 1.3%。雀巢 CEO 马克斯奈德告知记者，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直接打击了我们。雀巢公司需要将产品价格提高大约 2%， 以抵消 4% 的成本增长。斯奈德说， 该公司可以应对一些成本上涨，譬如咖啡价格上涨，但无法避免运输等方面的成本上升，这样为公司利润率带来压力。其他大公司亦都纷纷被迫提高价格。通用电器和联合利华等大公司最近几个礼拜都警告说，投入成本不断上升，民众对包括食品在内的产品需求急剧增加。一些公司能够对冲价格上涨，譬如购买商品期货，但其他公司正在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导致超市、餐馆和商品零售商的价格上涨。联合利华上个礼拜表示，为了应对成本的增加，正在提高多个产品类别的价格。联合利华财务总监皮特克利在7月22号向投资者表示，通货膨胀正在影响我们的所有投入成本，我们将会继续拉动所有定价和节约杠杆。目前全球的经济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价格上涨将会是短暂的，但如果他们错了，中央银行可能不得不在今年稍晚撤回经济支持手段来控制通货膨胀。外交家杂志以台湾为何再次击退 COVID-19 为题，分析台湾如何在两个月之内让每日确诊数百宗降至平均少于20宗。这一篇分析文章的作者是美国亚萨学院教授孙世伦，他总结了台湾抗疫成功的五大原因。一、加强实施戴口罩、隔离和接触史追踪政策。文中说，虽然台湾实施了一些抗疫措施，但为了维护公民自由，台湾没有使用某些国家更具侵入性的电话监控技术，而是利用短信实联制追踪民众足迹，在有效降低传染率的同时又维持高度的公民自由。二、台湾政府愿意倾听批评，适时改变防疫政策。三、台湾民众积极追究政治人物的防疫责任。文中举例说，台北市长柯文哲遭到传媒和选民批评防疫不当，柯文哲不得不让步，接受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协助改善防疫工作。四、传媒在抗疫方面低调发挥作用。传媒在这一波疫情当中努力提供防疫的最新资讯，绝大多数传媒都展现了优质的素养。五、疫情初期台湾捐口罩，受援国回赠疫苗。文章指出，全球公共卫生专家都应该研究作为民主国家的台湾如何成功对抗疫情，尤其是在检测、追踪和隔离等措施不断加强的同时，有没有明显减损公民自由。台湾慷慨捐助口罩、物资并分享专业知识，展现了台湾应该在世界卫生大会获得观察员身份。台湾有能力帮忙，国际卫生界亦都应该促成这样的援助，让全球疫情早日结束。曾经在中国广东生活过10年的美国人马修泰，是拥有近70万追随者的 YouTuber。 在中国生活10年的他没有想到自己会逃离中国。据美国之音7月28号报道，马修在美国纽约州小镇出生长大，2008年他到广东惠州教英语，并娶妻生子，太太是中国人。他从2012年起在 YouTube 发布影片，记录他在中国的生活和讨论美中文化的比较。马修曾经同同伴揸住电单车穿越中国，拍摄过骑行纪录片。他说在2017年在内蒙古拍摄时遇到了障碍和限制，尤其是在被中共认为敏感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的拍摄团队最终设法拍到了游牧部落，但是晚上在酒店休息的时候，一群特警破门而入。他说他们想让我们承认是记者，或者是在拍摄非法影片。回到惠州之后，朋友告诉他，当地公安局的人正拿着他的相到处打听他的消息。马修感到危险来临，于是决定马上离开中国，只有回到美国才是最安全的。回到美国之后，马修继续经营 YouTube 频道，他开始转向评论中国政治和社会议题。他说，我有太多的东西想要讲，尤其是那些我之前没办法讨论的话题，譬如人权，我想要将那些说话一吐为快。他表示，在中国民众不再能够保持中立，因为这样不被允许，只能够讲述中国为什么比西方好。马修说，他亦都曾经觉得中国的生活自由惬意，譬如基础设施和生活上的便利，但是当深入了解中国之后，发现这些自由都是表面的。马修说，我不能够不去谈论这些，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义务。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